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两周不见了哦，你们的学习是不是也放假两周啊？不会吧？啊，好，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学习如何来取安般所缘，然后进一步要开始来学习如何观察安般所缘的名色分别，啊，就是它的自相。然后呢，进一步再去用缘起观察它的共相啊，所以底下的这个文呢、啊，就开始入到那个内容了。那我们在上一次的共同学习当中呢，读到的915到917页这两页的内容啊，主要就是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墨学也在编写这个教案嘛，哈。所以这个单元墨学就把它定叫做取安般所缘，就是要了解啊，你自己要学会如何来观察安般，因为借由安般来学习止观，取所缘是工程面的第一步，就好像是你要施工要有个蓝图一样啊。可是我们并不是要去施工，其实就是要把你今天身心的那个相借由安般的所缘来观察，所以安般变成是我们今天要修学止观一个很重要第一步工程的窗口。那各位不要小看这两页当中里面的内容啊，我们姑且请各位翻开一下，提醒各位回忆我们上次所学习几个取安般相的内容，大概包括这底下几样。各位是不是还记得哦？在916页这边就是最重要的四个触点啊。我们讲安般它不是眼见啊，它不是耳闻，它不是鼻嗅，它不是舌尝，是深处或者是意想的一个所缘。所以你要去取它的所缘，不是用前四根去取的啊，是用我们的深根去处，乃至于呢，借由我们的意识呢去缘啊，整个思维修也就在意识的范围之内。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感官、什么样子的意识心，在分别、在观察、在思维哈，这个所缘境。那么要取的相，大概就不外乎主要就四个相。所谓的入相啊，入习相，中间入习，出习跟中间出习，这四个相，有人通通用一个触点，有人用四个触点，不一样。不过真正习惯观心法的人，就会觉得他重点，有人就放在明法啊，就是受想行识，就是心。有人就放在色蕴上面的观察，有人就放在明法上面的观察，就是受想行识蕴心心所的观察。那么随你个人三会，就文思修三会的学习擅长有别啊，有人就习惯从止下手，有人就习惯从观下手。这个以后我们往下读，就各位学长就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的说。今天我们把它单纯当作一个工程来去学习，可能还干巴巴的，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子靠观察，对不对？可是各位应当要能够观察得到，如果观察不到，后面所要讲的道理都是白搭的。所以我们先不要管为什么要取这些相啊，其实上礼拜墨学讲这一段文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很多了。那么各位可能理解，可能不理解，那可能是因为你们所学习的东西跟墨学所学的东西的交集有多少哈。不过这即便就是一个法本，所以每一个他的交代其实都有他的道理的，后面都会去交代为什么他要你取这个所缘。所以你们就乖乖的吧，试着看能不能够借由色心的观察把这几个所缘都能够取到。那你看看你自己会习惯用深处还是喜欢用意想啊，有人就深处比较敏锐，有人就是意想比较明白。那么这些都有它的缺点，也有它的长处。你自己慢慢试着去调整，那么改掉自己的缺点，然后呢，善用自己的长处，不要过度运用。 那么慢慢知道，我们还是要渐行渐舍，把这些都是所谓的分别相，要慢慢的舍离，进到所谓的第一地观，就是四圣地观。如果你没有办法从四相因缘的观察进到理啊，进到四圣地的观察，其实就还不完成止观的啊，充其量也还是所谓的专注的学习啊。不管你所观察的是什么，多复杂或多简单的内容，那么如果你只是如实的只是专注那件事情，那还是修止而已。因为如果没有智慧的观察，它永远都只是修止、修专注。所以很多人喜欢修行也不错啊，可是他就只是去参就这一念明明白白的心，守住那一念所谓急急心心急或者心心急急的心，那不过就是一个止观明净的心。那么妙老就讲过，那一念止观明净的心其实也还是止而已。如果他不能够升起四圣地的智慧，不能够因为这个智慧在你入定、住定、出定一切实处中生出防护烦恼不生的力量，那你这样子的定根永远只是定根，对不对？不能够叫做善根，就是无漏的善根，是称不上的。可是我们透过止观的修学，要达到智慧的善根发相，一定要透过修止的过程，这个是一个过程，但不是一个目标，不是一个目标。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充分且必要的过程，可是不能只是停留在这样子如实专注的观察啊，因为这一份止观明净的心本来就是我们心的像形象，因为它的形象、它的作业的能力本来就是这么明白的，只是你要把它障碍像驱除，它就像明镜一样。可是我们不能只是让心像镜子一样，镜子里面呢要能够生出智慧，要能够生出智慧，所以能够在定心当中用慧观察，这个才是止观，懂吗？各位慢慢要去了解哈，止观其实是不二的啊，其实是不二的。我们必须要懂得定心当中那个止观明镜的那一念觉性当中所显发出的那道理。如果我们只是守住那个所谓的真心去明明朗朗的照了一切，可是不明白里面的道理，那我们还是说这个人只是达到定的地步，对不对？还没有达到无漏慧的地步。这样的定可能会很深，深到四禅乃至于四空定都不一定，可是呢不能够真正做到智慧性的离欲啊，不能够做到无漏的现观啊。那么这个是要先各位去练习的，这是最主要的，这是主要的所言是这个。那么帮助你去取这四个触点呢，那么中间就有第一个因缘相。哪个因缘相呢？随着这四个啊入出习相，它会有连带三业，主要是身业的啊随转向，那叫牵引业。你去观察，那么如果你心够细的话，还可以观察到它的随转的心心所向，对不对？所以不只是观察到它所谓的身业的相，还可以观察到它心意业心心所的随转向，这些都叫做牵引业。尤其是像我们往后看四禅波罗蜜，就会有一种观察叫做什么？叫做通明观。通明观就是观察身习心之间的互动关系，那它对于牵引业的观察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透过鼻啊，就是风门啊，鼻孔入出习这个观察，这个叫做出孔穴的观察。可是还有一个比它更细的观察，就是细孔穴的观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基础孔穴，或者是上身分所有的孔穴。在一般的文中它称为毛孔，很多人以为毛孔就是指皮肤的毛孔，其实不是，是指我们全身表皮肤之内一切脏器彼此之间的沟通管道。其实气是遍全身的，所以遍全身并不是在毛孔出入，而是在一切脏器之间，透过我们吸入的空气就会输送到全身当中，进行这种代谢性的交换啊。你心如果够细的话，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四禅波罗蜜里面谈到了安般的善根发相。有人修安般，他在入习观察入习的触点的触那个禅相的时候，他会现见身内的36物， 乃至于他会观察到每个脏器就跟掌中的豆子一样，一颗一颗明明白白的可以看得见。他那种内视的念力会非常明白的，这就是安般的善根法，不是我随便乱说的啊。四禅波罗蜜有这样子的东西，就表示说念力的不可思议。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不去真正去实验的话，那么法本上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空花水月，对我们来讲都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真的要去自己做操作，然后你慢慢慢慢心悦摄得住，然后呢你随着这个所缘取道以后，你真实会有那样的观察。我上礼拜上上礼拜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中医把脉一样。我们今天新出一点，也没有受过中医学的脉象的或者是医理的训练，摸起来就是你只能够数数而已嘛，你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可是人家中医师就可以透过脉象可以观察到什么？哎呀，你是肺虚啦，对不对？还是心火太燥热啦？还是肾亏啦？还是什么什么东西？这病它医理越高，经验越充足的，它就可以从脉象观察到这个东西。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印度人传来的止观的内观之学，的确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些善根发相，智子大师当时也是真正现见那样的东西。他也不是空话一句啊，所以我们信实这些大德所说，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要相应，必须自己亲自去操作。可是问题是，我们只是要去证明这些大德的所言非虚，但是我们不是要去见到那些境界。如果你今天修禅的目的是要见到那个境界，那干嘛？那不如你去搭飞机到四处观光，可以看到境界更多一点，对不对？今天我们要在身心境界当中观察到这境界，就是要有道理来显现。这个你能够见到这些境界像，你就是要显现出，哦，原来道理是这样子的，原来身心不二，能所不二，一切的设法我们以为是坚固如地，对不对？流动如水，燥热如火，对不对？飘动如风，这样子的物理现象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有它的自信的存在，都是我心的什么一种直取。可是这个道理讲归讲，如果你不现见的话，永远都还是思维，永远还是一个哲学性的道理而已。如果你能够现见，就像你今天的手被火触伤了，对不对？你就会真实知道火会烧人，不是只是小孩子被警告你不要去碰火，不要去玩火，对不对？越被警告不能玩火，他就有玩火的冲动，就看哪一天爸爸妈妈不在，他就会放火烧屋子了。问题就在这儿，如果你今天所有一切恶行的规律都是从外法而来的，都是从心外而来的，是从他律的，没有办法究竟清净。你一定要透过自己现见体会的力量，自发性的觉得善行要这样子安住，恶行因果实在是不能犯，对不对？用自律的力量发起自己的一种清净心，那才是真正会有断恶修善的大力量。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修学止观？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转变成什么身心的相应境界。而我们不只是要停留在境界的尺度，是要借由境界的如实观见，要能够显现出很深刻的道理。那个道理就像我们碰到火就知道，哦，妈妈告诉我不能玩火，玩火会有很糟糕的现象，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会从他律变成自律，由自律慢慢慢慢身心六一三业六根就清净下来，对不对？确实能够做到断恶修善，不但能够自己离一切的系缚，你能够用这样的道理宣说法要，也令别人得到离系缚的功德。你可以在入一切境界当中不受任何的逼迫，你有这样的本事。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修学，告诉你要取这些所缘，都是有它的背后的道理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取到那四个触点入出席的相，我们要观察入出的相是依源于什么？依源于牵引业，它不是只有身的造作，对不对？它随着我有身心随转的各种业行，还有种种孔穴，孔穴就是地水火风之外的空大。我们发觉整个生命的机能，如果没有了空大，而只有地水火风 无处所显现他的机能，对不对？所以空大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啊，这样的一个关键是整个生命机能的处所，对不对？一切的地水火风的机能都发生在空处，如果没有那个空的话，没有那个虚空的所在的话，这些地水火风的作用是不能发生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五蕴住在什么？住在我的身的这个处所，对不对？这个是这一个处所，而这处所有许多表现的差别相，对不对？它表现出来的生灭就叫五蕴，能生万法的可能性叫做界，生在的处所叫做处，这就是我们身心为什么要叫蕴界处的理由。以后我们谈自相跟共相道理的时候再来谈，为什么要取这个牵引业啦、基处孔穴或者是上升分所有一切的孔穴，这些道理就是要我们来观察四大何所依何所住啊，转成界差别观，转成你的不净观，不净观又转成界差别观，透过地水火风观察自信什么无所有不可得，所有我们在经上所学的道理都一定要借由这样子的现观所缘进一步去显现那个道理，如果这个所缘不能现见的话，耳后要去学习的道理都等于空话一句，还只是大脑的思维，你今天要参究你参究不来什么东西的。再来，有了这两个因缘相之后呢，你还观察那么入出其相为什么生呢？对不对？他以什么因来生呢？他说要依身心和合而能生，所以这边就有三个，他纯粹只是依身吗？纯粹只是依心吗？还是身心怎么样作用？是身取心去作用，心去取身作用，或者是身心背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作用？背后答案经上讲的很简单，非自作非他作，非共作非无因作，道理就这么明白，答案就是这样子。可是这个答案如果只是背来的，背来的永远是知识，如果你不能借由依身依心这样子的观察，不能观察入出习相的所依，不能通达这样的道理，你永远都还是空话一句。你说四念处修什么？你只是如实观察入出习相，那不过就是专注嘛。你从入出习的所依就最后证明到无所依，对不对？你的般若智慧才会生出来，否则般若经上学了半天什么叫做无所依，明明要依身心嘛，哪会无所依呢？我们要有所依才会生一切法，为什么无所依会生一切的万法呢？那个无是不是没有，还是什么道理？我们不要把经上的东西当作一句话而已，那一句话是真实的，你可以真实透过五蕴身心，透过安般，你今天透过观察入出席的所依身心的观察，你今天现见而且通达这个道理。如果你只是达到现见，那只是专注，你要能够通达经上的道理，原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对不对？你就发觉，哎呀，我因为这个无明，因为种种的贪爱，对不对？执取不舍的很多不正见，乃至于染着心、希求心，都会升起烦恼。其实是这样子的染心的相应，是升起烦恼的。其实烦恼根本无生，对不对？无生就无灭，所以它本来即净，究竟涅槃，这个道理你完全可以明白，不是只是专注的观察哦，如实进了，如实出了，数了半天也只是数数，你数的那么清楚，干嘛？那还是定，定心中怎么样起慧观察很重要。可是如果你今天看不到这些事情，看不到，你连名色法都分别不了，对不对？名色分别字都起不来，你怎么样进一步到共相的观察？对不对？一到共相观察，你就不是观察，你纯粹就是哲学的思维了。所以今天一定要达到现观，就是一定要透过真实这样的训练，真实这样的训练。比方举一句话，你打太极拳就是这样的道理。你今天跟别人推手，你以为你个头比别人大，你推手就会把别人推得走吗？我太极拳老师是个女孩子，个子比我矮，体重只有48公斤。我跟他推手，每次都被他推得踉踉跄跄，为什么？ 不是靠力气嘛，对不对？他老人家就说那个叫做劲，我身体又柔软，可是我又有劲。哎呀，你能懂吗？你能懂一个身体又很柔软，没有力气，可是有劲？力气不是劲，劲不是只有力气出来的。哎，你不亲自去体验，不亲自去全练千遍其义自见，你永远都是鸭子听雷，你永远都觉得那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可是你今天碰到了，你就知道，哎呀，这个黑箱子里面是有东西的，不是没有的嘛，啊，不是没有的，所以要信啊，要信这些东西。好，这个是观察他的所依，接着观察他的上下形象，对不对？下行，你观察下行，心会沉；观察上行相，心会浮。其实是观察你什么吊诡相跟昏沉睡眠相。如果你比较喜欢观察上行气，你心会比较浮，对不对？你喜欢观察下行气，你心会比较沉默。可是如果你过度的去观察下行气，你心会沉默到最后黑暗像一线，你人都不见了。人都不见了，你就以为你入到很深的定，其实胡说八道，五盖都很粗，怎么会是定呢？怎么会是定呢？表示你的警觉性不够，你的观察没有直观明镜。接着呢，要观察两种地，出孔穴、细孔穴。记住我们的口诀就是知其入，知其出，对不对？然后知其长，知其短，然后知其遍全身，有没有？你要观察知其遍全身，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去观察两种空。一种是出孔穴的空，一种是细孔穴的空。我们所谓遍身，习遍全身，不是毛孔看到气的出入，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今天能够真的往内入习的时候，观察到遍全身的气，气行全身，这样子的维系的转向，你能够看得见，而不只是观察到风门的那么粗的像，对不对？能够观察到内门风在身内一切孔穴的出入像，你能够观察见。那么也因为这样的观察，所以你才会看到36不净物嘛，对不对？现见你身内一切肢节的交通相，你会看得见。你会发觉脏器之间没有独立的存在，你会看到这件事情，对不对？你会看到这个事情。所以这取这些相，都跟后面要学习的道理很有关系。然后再来观察四种异名，四种异名就是观察你的内外以及内外的名转。然后你的所依转、所缘转，对不对？它的性相有没有跟着变异？要观察这个东西。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跟各位问过了。你看，空气在鼻息之外叫做风，入了鼻息之内叫做气，叫做息。名字转变，它的性相有变吗？我们讲了一个物理特质有没有变？对不对？然后呢，名字变呢，它真正的功能有没有变？对我们的身心的功能有没有变？对不对？在外面的这个四大的风，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有逼恼性，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凉爽，对不对？那么身内的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产生平等的感受，有些时候让我们造成不平等的感受，有些时候让长养我们的生命，有些时候逼迫我们的生命，对不对？这些种种的性相差别，其实它的物质性都没有变过，就是那样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它在我们的四大乃至于或五大的机转向当中有种种差别，于是它就会造成生命现象的差别。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东西。然后再来看到，我今天透过你的心心所跟它的水转入出息的水转，会有太缓的方便跟太急的方便，于是你会观察到有很多的平等受跟不平等受的发生，对不对？所以其实今天你怎么样去互动，我们只是寻求一种和合的共处，所以一切的受不过就是这些四大的什么平等不平等相，只是这样子。如果你能够让四大和平共处，那你身心就是安然；如果你四大不平等的相处，你的身心就是疾病，乃至于呢气绝身亡，对不对？所以生命不过就是四大一种和合的顺为相啊，在和合共转的顺为相罢了。所以生命如果实相是如此，实相是如此，你到底爱什么？是什么东西令你产生爱？能爱的是什么？所爱的是什么？ 你对他的知识到底正不正确，能不能如实的明白通达他的道理，这些都是我们上礼拜谈到这几个取向背后的道理啊。但是如果你今天看不到这些事情啊，你无法升起智慧的观察。能看得到，能够如实的看见，而且能够进行一段长时间的专注的观察，那么你可以完成奢摩他。可是奢摩他的究竟的圆满，就要能够起智慧的观察。如果你一旦起智慧的观察，这些所观的所缘相就不见了，散乱了，对不对？你定心就失去了，你智慧的观察也起不来。所以你要一直做，一定要练习，练习到这些所缘境能够现前，然后智慧观察同时存在。你可以看到如实观察这些所缘境，而且所缘境一直不断的能够升起具身的思维跟观察作意，这些能够随转而且能够增上，你的止观双运忍道才算是成功的。好，上礼拜呢我就简单的这样结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风版本917页哈，倒数第四行，密勒版的话是2262页啊，请看这一行，他说啊，又此安那班那应知略有五种修学，就是我们依着前面的所缘境的取向，接下来就要去观察止观的自相跟共相，对不对？那么本文当中密勒菩萨把它归纳为五种安般所缘的修习，那么一个呢叫做算数修习，一种叫做误入诸运修习，第三个是误入缘起修习，第四个误入圣地修习。我们这一次单元只打算学习到第四个啊，还有一个就16圣行的修学。那么16圣行的修学跟它类似的还有个透明观啊，透明观等一下我们看四单波罗蜜就会知道有这个东西。我们今天的进度就打算来一起学习算术修习，而所谓算术修习就是我们所谓的六妙门的第一个属门。六妙门是哪六妙门呢？属、随、止、观、环、境啊。那我们今天不谈后三门，我们今天只谈前三个属、随、止啊。我们先谈奢摩他道，怎么样透过安般？那么算术修学它只是一个纲要哈，它其实包括什么？包括刚才那六个，对不对？只是用算术修习当作初。底下呢就会有转缘，当你心已经得定了以后呢，你的属门就要放舍掉，不用再属了，因为属门只是帮助你取相而已。取什么相？取前面的这些相。我们不是要依着什么，我们不是要依着数字的相，因为数字的相不是我奢摩他道的所缘境，那只是什么？那只是助道的技术。我们真正的功成面在哪里？功成面在前面我们上礼拜所学习到这些东西。你能够观察到刚才我归纳那些相，才是真正的你的工作，而属只是帮助你取到以上这些所缘境的助行，所以我们称属门叫做技术，我们称这几个所缘叫做工程面，工程是真正要去建构完成的，而属门只是要帮助你取到以上的所缘境。所以有人就太着重在数数，乃至于呢夸耀你能够数数有数多少，比如说像念佛，有人就比较去跟别人夸耀我一天能够念1万声1000声。我觉得数目本身不是重要，那个里面的品质是重要的，你能不能念而得定，乃至于在定心中能不能产生智慧的观察，这才是重要的事情。那么有这样子的东西，那么你能够有数，那是你本身的精进善根的串习力，对不对？串习力。所以算术修学是六妙门的开始，那我们今天专注在前面的属随止，那等一下我们会用四禅波罗蜜做补充帮助这个东西，那么另外几个我就不做解释了。好，我们看今天来看看本文当中对于算术修习的文字。云何名为算术修习呢？就是所谓略有四种算术修习，何等为四？一则先标列哈，以一为一的算术修习，第二个以二为一的算术修习，第三顺算术，第四逆算术，总共四个法门。这四个法门都是四套技术，而不是四个。 是前二配合后二啊，前二配置后二，以一为一，也可以用顺算，也可以用逆算；以二为一，也可以顺算，也可以逆算，对不对？乃至于呢，累加以一为一跟以二为一，还有一个后面谈到的胜进算术，我们往后文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先标列有这四个法门，但是四个法门不是四个，主要是什么？其实主要是两个，其实一个而已啦，就是数嘛，就是数数，其实只有数数。那么到底怎么样把这个以一为一以二为一或顺算逆算安排出借由数门来取以上的安般所缘的技术，它有个次第，其实它这边是讲次第，不是讲说法门有这四种，是由这四个元素会组合成取向数门的次第。为什么墨学这样子说啊？请看底下的文字。云何以一为一算数修习呢？就是所谓若入习入实，就是记住哈，安般所有一切的法本都看得到，都是从入习开始观察。因为安那班那嘛，安那那个字就是入习嘛，班那就是出习，由入习开始观察。可是我们今天，你如果各位去练习过这个这个一般的初级的修禅呢，他就会要你啊，先怎么样吐尽浊气呢，自己身体往前压，对不对？还要吐三口浊气或六口或几口，乃至于有南传的有一些法师来教导什么狮子吼的那些气功，都很着重在吐气。其实那些都是只是帮忙而已，帮忙而已。真正的观察其实都是从入习开始，然后呢再观察他怎么样出习啊，这些。所以你看他从入习开始取，若入习入实，由原入习出习助念数以为一。其实倒装句，如果你要原入习出习安住这个所缘烁烁的意念，你要以这个技术入这个安般所缘来观察的话，你就要先观察什么入习相啊，先从入习下手。当你看到你出习已尽，入习转入的时候，你转入内门风转的时候，你就开始记一，对不对？那个一的数就要伴随着下行风一直观察到整个啊，整个气胀满到入习不再入，可是习也不出，那个有个中间入习为止，对不对？一才完成。所以当你数一的时候，不是真正在数一，而不是，也不是去建一个一的数字，不是，是你今天数一个一的观察，然后你就顺着风门观察到习入到你的胸腔，对不对？乃至于骗到全身，然后就这样子有一个住，停住不动，维系风转那个内门啊，就是在里面维系转动的像，也没有真实的出席的这个转动啊。会有这样子的录像，数字为一，这个叫做第一个。也就是说他从什么开始取向？从你出席进开始，内门往内转，转成入席的开始。你心越细，你就可以越早发现他什么时候开始转向内。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注意哈，从出席进停住转向内的那个触点，你要有很细的心去观察得到。到他已经很明显看到有入习相，你才发觉的话，表示你心是粗的。心粗的话，习也会粗；你心细的话，习就会很细。越细就越不容易观察，于是你心要越细，你的习相才看得见。当你能够看得见更深的、更细的习相的时候，习就会越细。一细的时候，心如果变粗的时候，又看不见，你就会失去所缘。老实讲啊，熟悉你以为简单吗？很奋斗的呀，很奋斗，因为经常会失去所缘，失去所缘之后，你不是开始打妄想，就开始打昏沉。反正你就以为，哎呀，反正就心定定的，随他自在吧。老实讲，这些都是啊，你只是坐着休息而已，都不是真实在修止观。很多人就这个地方打住了，没办法继续深入了，就是这样。叫你真实去观察，就是要观察得到，而不是观察不到，半奥体，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要真实，真实用功。你心要细，可是心又不能太细，太细会引发出昏沉相，
乃至于会睡眠，
乃至会失去所缘，又不行，对不对？又不行。所以呢，你会有坐意转，记住那个往我们往后就看那个坐意转动的那个相。什么时候你要改变那个坐意？坐意又不是去操纵你的身心，不是去操纵，只是一个心法的观察的预想的转变。啊，做一个欲，那个欲就会改变你的习长短相，而习的长短相，定心就会越来越生细，定心生细之后，喜乐的相就会出现。你开始会觉得，哎，喜是调动的，你不也你也呵斥喜，正舍就会发生，啊，那个不苦不乐的舍受就会发生，啊，你心会身心会越来越平等，那个止观的禅相就会越来越生细。啊，这是真实你自己会观察得到的事情。好，这个就是以一为一。好，这样的数为一，请翻到918页哈，继续往后看。若入习灭，出习生，开始入习，中间入习就是没有入没有出的时候，转成出习的时候，开始怎么样？数二。当他从中间入习以灭矣，然后转向成上行，出到鼻门之外，从基处。转到鼻门，出到面门之外，然后呢，向外时数之为二，对不对？所以入习数一，出习数二，为什么要这样子数？其实是帮助你取到你的四种触点，有没有发现？所以你入习数一，出习数二，借着这样的取向，帮助你把入习中间入习、出习中间出习这四个触点，完全可以观察。观察到这四个触点，你的坐意转动的相，不管你观察到明法或观察到色法，你会取到那个明色的相，一直到你清清楚楚会看到那个触点，那个明色法的所缘，清清楚楚明白的观察，这是开始一段时间啊。数入习为一，数出习为二，如是辗转数至为十，那表示出入习几次？五次，对不对？就这样子数个五次，就这样数个五次，数个五次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是不难的，你只是出入息五次不难。那么正常人这样子完了以后就放掉了，已经不再用以一数一了啊！你要选择你要数入息还是数出息啊，就要开始转成以二为一啊。所以表示这个次第开始下手是从以一为一，对不对？入习数一，出习数二，帮助你把四个触点找到。你确实能够用你的心清清楚楚的看到这四个触点的相以后，放掉，选择入习或者选择出习，改成底下的以二为一的算术修习，对不对？好，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要让心变得更细。前面那个叫做知习入，知习出。底下只观察入习或只观察出习，是为了要进一步观察知习长、知习短，这是有配合的啊。以一为一是要配合什么？配合取那四种触点。第二个要配合什么？配合知习入、知习出。你要真正能够清醒明觉的看见，对不对？现在是在习入，现在是在习出，你要明明白白的了知，这是第一个禅相。好。当你能够取到这个四个禅相以后呢，进一步要放掉，放掉其中的一个数，要以二为一。好，我们底下看，云何以二为一？这个新闻风版有个错字哈，以二为一算数修行。若入习，入而以灭，出习生，生以出以后呢，出而在出的那个时候啊，总和数以为一。即由如是算术道理数至其实，是名为以二为一算术修行。这段话的道理我用我的白话讲啊，就是说你怎么样即为一呢？入习入入入入入入到停了，然后呢，然后转成出习，出习出出出出出出出到停了，下一个入习还没有生的时候数至为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是以入习为一还是以出习为一？看你的心够细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如果你喜欢取 出入相啊，出入相。比如说习开始转入的时候，你就属一。这个一的明觉性能够一直取到入习尽，转成出习，出习尽还没有转成下一个第二个入习的时候，你就要属一。所以对于初机者来讲，我比较建议属初习，不属入习啊，属初习不属入习啊，属入习身心会有饱满。等一下我们看到智德大师的抉择，你如果欢喜属入习，你可以实验看看，你可以实验看看啊，你可以实验看看，我属入习，我入习就属一啊，吸到饱满了，然后呢中间入习，然后呢你不再数了，继续让它出到进，进了以后呢再转成第二习入的时候再数二啊，现在数二，你看看你这样子的角色以及新的那个定心相是什么。我要老实说，这样子是比较容易生定的，你数入习相是比较容易生定的啊。可是数出习相对于我们今天工作压力大的人而言是比较有帮忙，因为出习是什么，气放进会有一种比较身心舒服的感觉。你如果属入习的话，身心会饱满，会胀啊，你会把你的观停在取在那个身心胀满的相当中，会有一个胀住然后不得不赶快出的相。所以如果你属入习的话，会入习长出习短啊，入习长可是出习会很短，胀到满了不得不了，噗，然后又开始入习，就入习不对。你看我们念佛，喜欢念佛的人就知道，念佛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出，在出习的时候，对不对？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念得很慢，完成一次出习，然后很快的出习进，当你放来哈，空气放进了以后，入习是不假作意，你只要一放松，气就进来了。那很快又是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呢气才刚刚完，身心一放松，习又进来了啊，那会有一种清安相，比较容易生出清安，而且呢会有警觉心啊，会有警觉心，这是我的经验了哈。但是你们的经验可能不一样，我还是建议你们专属入习看看，然后呢体验一下，然后再去实验一下属出习看看，你看看属专属入习身心的现象是什么，专属出席你们的现象是什么。你入席跟出席只取其一，这个叫做以二为一，懂吗？他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属入席或一定要属出席，可是属入席属出席的抉择跟你身心反应的观察有关系。你看看你用哪一种法门帮助你取相会容易生定啊，以及助伴而来的心所相是什么，你不妨观察一下。这个呢就叫做以二为一算术，这样了解吗？好，这个是两个基本的法门，然后再看看以这两个基本的法门配合顺算术跟逆算术。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顺算术。和云何为顺算术呢？就是所谓由一，以一为一或者以二为一啊，当作你那个技术的所依哈。那顺次辗转数到其十，名为顺算术，这样了解吧。所以前面以一为一的话就数五个出入席，对不对？入出入出入出入出入出，好，完成一次十啊，这个叫做顺算术。好，如果以二为一，那就要数出入席十次了，那心就要更细，对不对？因为你要维持那么长，因为这要训练念根。为什么要数数？所以要训练念根啊，你数能够数得多啊，数了多几次，而中间记住不夹杂五盖，尤其是不能够散乱，不能够忘失所缘啊，不能忘到你数到几了，这个是关键，不是数多少数是关键，数不是关键，数只是计数，只要告诉你数完这十个中间不能够夹杂妄想，夹杂妄想就是散乱了，散乱就要重来，懂吗？散乱的话就要重来，又回到从一开始。记住啊，不要退转。有人说哎呀，这次数到八了又要重来，记住啊，掉回去是很伤直观的。记住我们今天本来就是一种训练啊，本来就是一种训练啊，不是要你数完几次才是成功， 你能够数一到十中间没有散乱心发生，那才是关键，那才是重要的关键，后面会谈到。好，顺算术是这样子。那么云何为逆算术呢？未及由前两种，哪两种？以一为一或以二为一啊？以这两种当作计数哈，逆次辗转，从第十数次九次八次七次六次五次四次三次二次一数完了，名为逆算术。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呢，对峙昏沉，对峙昏沉。前面呢由顺算术对峙什么调举，因为调举最容易妄念，对不对？有人呢就是从顺算术要只不过要你数十次呼吸就数完，因为心太散乱，一下子打妄想，一下子打妄想，所以你就先从顺算术去看看你能不能够从一数到十中间不夹散乱心，成功了表示你比较能够摄心不乱，你的调举的五盖不起了。好，不起以后会反而生出另外一种病，什么病？昏沉。昏沉你会开始数到十一十二，很准哦，入出席都会看得见哦，可是你会照样数哦，你会数到五十一，哎呦怎么五十一都出现表示你昏沉。如果顺算术对峙调举，可是一生昏沉。所以当你数到十的时候要你反过来，逆算术是要你对峙昏沉，对峙昏沉，要你起一个警觉，用减法十九八七这样数回来。记住这背后都是有道理的，记住这些都是要帮助我们对峙五盖。如果五盖都不起了，你不用再数了，因为数不过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要你取所缘，对不对？能够止观明镜看见那个东西，第二个要让你五盖不发生，对不对？要让你八处十功德发起，我们以后会谈到，那个是出禅的相。就讲的是什么？什么叫八处？八处其实就只观察到舍运的什么四大的相，你只是看见四大，你不看见你的色身，你只看见地水火风的生灭相。你不看见有一个我的色身，欲界定就发生了。你欲界定的时候，你就会只看到四大，你不看到我的色身，色身会虚无缥缈，如浮云一样，就像一缕青烟，只有四大的分别相，没有身形相。所以这些道理、这些技术背后都有道理的。你要乖乖的，真的这样去讲，我把这个原理跟各位讲。去以一为一是要帮助你取四种习相，对不对？以二为一是要开始让你生出定，生出清安，对不对？生出心一静。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顺算术跟逆算术，顺算术要你在十个数之内要不生什么散乱心，对不对？对峙调举。当你不生调举不生散乱之后，要逆过来算，逆过来算的难度，你的作意警觉心会比顺算术来得高，所以呢你就不容易打昏沉。当你昏沉也不发生了，你就会十到一永远是清清楚楚的，你就转成一到十，十到一不断的发生。这样的话呢，算术数门成功了，懂吗？这样的话，如果你完成这四个阶段，表示你数门成功，你的以一为一顺逆 OK， 对不对？以一为一顺逆 OK， 然后呢以二为一顺逆也完成。所以它的次第是先从以一为一顺算术，然后呢再逆算术，再放掉一个看你专属入席或专属出席，走以二为一的顺算术，再走以二为一的逆算术。所以请在天的部位请你标上次第，第一步是以二为一的顺算术，第二个以一为一的逆算术，第三以二为一的顺算术，第四以二为一的逆算术。你能够这样子操作，中间不散乱、不调举、不昏沉，对不对？ 你不打这些粗细的妄想的时候，那表示你的五盖的粗的五盖算是降服了，算是降服了。可是降服了以后不够，不够，还要继续训练你的念力。记住，念防护心，你的念助力要非常的强。那怎么样能够证明你的念力够强？要开始修底下的圣境算术。以上的四个步骤要达到一个效果，什么效果？请看底下。若实行者，或以一为一，算术为一，或以二为一，算术为一，与顺算术及逆算术以串修习，就是墨学刚才所讲的那四个步骤，有没有？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然后呢，最后请用荧光笔把这底下八个字画起来。于其中间心无善乱，如果起善乱，从一再来。这是墨学家的话。如果你从以上的四个阶段去练习，中间如果忘失所缘的话，你要从一再来，或者从十再来，反正就从头来。如果于其中间心无散乱，表示你成功，对不对？进到下一个阶段。如果你中间忘失所缘，什么叫散乱？散乱旁边就写忘失所缘。第一个，你看不到你的出入习相了，要不然你数到几也忘，对不对？通常你忘掉你数到几了，表示你根本也没有看见你的入出息，道理是一样，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关键就在怎么样，于其中间心无善乱。记得我以前小时候跟我那个我结拜的姐姐啊，在信义区，她有个公寓，有个共修处在那个地方。哎呀，她那个时候我们就玩一个游戏，我们大家看钟，每个人就我们其实人不多，只有五六个人。那我们叫钟摆在前面，大家就盯着钟，然后呢开始念，每个人就在心中默念大悲咒，自己要很老实哈。你大悲咒从头到尾一个字不乱，然后中间没有散乱，没有忘失所缘，没有打妄想。然后呢，我们大家数一个小时，看谁累积大悲咒完成的次数多。我们五六个师兄弟在那比赛，哎呀不容易啊，最后啊没有一个人完成一次。没有一个连一次完整的，中间不忘失所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每一个大悲咒的每一个字都默念完毕的，你看心有多散乱。这是很老实的面对你自己，你不妨试试看，你不妨试试看你心能不能够不散乱，清清楚楚这样。你以为止观明镜很简单训练的，我们今天实在是太粗了啊！你真的去实验一下，你就知道心很粗的。好，无散乱心，善算术仪，表示你已经怎么样成功了。可是如果你忘失了所缘，就是你数忘了啊，数忘了，那你要从一再来，得从头再来，一直不断练，练到这四个步骤完成，中间没有散乱心发生。这个时候呢，数门其实可以丢掉了。可是如果继续在数门，为什么要练习圣境算术？圣境算术的目的不是在串习数门，是要来练习念力。因为他不是要每一个入数习都要数，对不对？他文中要以百为一啊，就是一百个入数习不用去数数，你只要如实观察，你的念根明明白白，对不对？明明白白，你说没有在数数，为什么我又会知道它是第几呢？就是清楚，懂吗？因为你是用看见的，懂吗？你是用看见的，就像你今天念佛数数一样。你今天在止观当中念佛数数是不能用念珠的，不能去按码表的。你用按秒表的或数珠的，那都是心很粗的。要用你的一根，用你的念力，对不对？你今天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今天这个煎香而来，在你背上问你第几，你就要第76，明明白白。明明白白不是随便乱诌的，是清清楚楚。你要对得起自己，因为你对得起三宝嘛。你今天已经到第几了？那这个每一个人的怎么讲？心要法则哈，这个技术不一样。像我曾经听过慧律法师，他就教念佛，他就数数画房子，对不对？画房子。像我的方法就是数什么九宫格啊，九宫格不就画个井字旁，对不对？念完一次佛就放在左上方，然后放在。这边放在这边，放在这边，自己建立一个图像， 而这个图不是在哪里，就在这里，这里，这里，对不对？放在身体的每一处。好，念完一次就放在那里，念完一次放在那里，然后那个图永远是在的，对不对？然后数完了九宫格了以后呢，最后一个把它化掉，第十声就化掉，完成一次，又完成一次，就放在九宫格的一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呢，直到把九宫格填满，然后扩大。每个人方法不一样，啊，像慧律法师就画用画房子的方法，啊，那有人的方法就不一样，那看你的传承，这要看你自己去操作，啊，你去操作，你试着看看，你到底能够初入席几次记一，一直到怎么样能够初入席100记为一，对不对？由这样子再计数为100，所以以100为一，又要数到100。那表示你要初入席几次？几次？100×100，一万次。一万次中间心无散乱。哎呀，这个难度，这个挑战性高哦，很高哦。中间没有妄想，中间没有妄想，试着看看啊，试着看看，这个是挑战了啊，这是挑战。好，所以你每天会有个功课啊，所以中间这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看看，如果你中间无散乱心，就算是你善算数仪，复因未说圣境算数。云何名为圣境算数呢？就是所谓或一以一为一为算数哈，或一以二为一为算数，合二为一而算数之。记住啊，都是倍数增加，对不对？如果你以一为一，就倍数。那以二为一也是倍数，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以四为一，对不对？然后以四为一的下一步是什么？以八为一，以八为一的下一步是什么？以16为一，就16次初入席记为一次，记为一次。然后呢，累算十次，对不对？累算十次，160，对不对？160，好，这样的训练到以100为一，一直这样训练。如是辗转，在新闻封版哈，四合为一底下旁边有个小字，那个科判的标注哈，他写日山是错的，是月山节辗转啊，那个一些小错误哈，你们改，密勒版是没有错了啊。好，四合为一，如是辗转乃至于十哈，乃至于十。如是厚厚见真，乃至于以100为一而算数之，啊，算数之。由此以百为一算数，见次数之，乃至至十，表示说有100，所以只要到千就好了。你能够以百为一数到十，就表示1000数，1000数之内，你中间怎么样？心无散乱，不忘失所缘，表示你的数门成功了。数门成功之后，要进到下一门，叫做随门，你要不要去数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出的五盖已经不发生了嘛，对不对？进一步就开始要修怎么样，要修深一点的定，乃至于在定心中要练习观了啊，练习观了啊。所以底下就说了，如是勤修数习念者，乃至十，十数以为一，见次数之，乃至满十，由此以十为一算数，于其中间呢，心无散乱啊。新闻封版又一个错字，心无散乱，其此名为以串修行啊，表示反复再来啊。你能够一直不断的圣境算数到一百为一，一百为一作为一，要数到十，表示1000啊，反复这样子再来啊，反复这样再来，乃至十啊，乃至十十啊，十数为一，见次数之，乃至于满十，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完成叫做串习。又此勤修数习念者，若于中间其心散乱，复复因退还从初数起，或顺或逆，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原则。如果你发现你不管以多少为数，还没有满十，中间散乱心就起了，不要后悔。这是游戏规则，重来。为什么？因为你能够以这样子为数，中间不夹散乱，表示你真正能够五盖有这么长的时间怎么样不发生嘛？因为记住啊，初机学佛就是要先对治五盖，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你怎么样说是生定呢？是生不出来的。 你生不出来心是 发不起清安相，发不起清安相，乃至于你的止观明觉、你的堪能性、你的观察的能力是不够维系的，心还是很粗的。这个时候呢，你以为在做观，老实讲只是用很粗的意识在做思维。当然我们思维修是不错，记住我们思维修的道理是要反观身心的现象，是要能够内自证的。你不能够内自证，你的心不能够除五盖，在离五盖的心当中去起止观道理的思维，这些都是不成功的，记住吗？好，所以一定要通过这一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初级者来讲呢，是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因为我们的心串习散乱太久了，